今天的正道信息是会幕器物的启发第二讲，出在出埃及记37章、30章、38章。那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37章29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料的香。要用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5轴，宽5轴，高3轴，在坛的4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接一块，用铜把坛包裹，插座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腰板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竖4个环子，作为穿杠的柱，用皂荚木做杆，用铜包裹，把杆缠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是讲会幕器物的启发第二讲，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照惯例哈，跟旁边的人问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呀，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暑假就要即将要结束啊，很多学生啊都已经几乎要回学校去了啊，呀。那马上9月份就到了那我们讲的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正道这个单元其实到今天会做一个总结了所以我们从下一次开始有新的单元就要开始了。那我们上周提到了就是有几个会幕的器物那。上一次有讲到，就是在至圣所里头有什么约柜那这个图片就是我上次也有讲过，那个宾州的 Lancaster 它有一个小的会幕所以你如果去宾州旅游的时候，顺便就是记得要去看我们通常去 Lancaster 都会去 Amish 或者去那个剧院去看那这个其实这个都很近，可以绕过去。那这个是我在几年前跟师母去照的相这个就是至圣所。好，然后上个礼拜有讲到了，就是在圣所里面的几个器物那这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香坛，然后还有陈设饼桌那这个也是在那边照的相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很实体的就可以看得到。然后那37章、38章，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经文其实它的脉络，从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它的脉络主要是制作约柜，然后制作陈设饼桌，然后金灯台，还有香坛那之后呢？就会谈到了要制作这个 膏油啊，会提到制作膏油、圣膏油，然后接着会提到制作这个祭坛，铜的祭坛，然后还有会提到洗濯盆。那我们如果再回忆一下啊，这个会幕大概就是这样哈，这个是会幕，然后这个就是洗濯盆，然后这个就是祭坛哈，这个就是铜做的祭坛啊，这个洗濯盆，然后啊这个是祭坛，所以洗濯盆就在祭坛跟这个会幕的当中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位置大概是这样。那你看这个比较近的照片啊，你可以看得到啊，洗濯盆，然后这个呀，那这个也是在 Lancaster 照的啊。OK， 好。那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一直读到说，哎，约柜，然后陈设饼桌、香坛，还有祭坛，那个材料是用皂荚木做的，有没有哈？那皂荚木做了之后，外面再包，或者是包纯金，或者是包铜啊。所以皂荚木，那皂荚木我上次有讲过，那没有给大家看图片，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图片啊。那皂荚木基本上它的特色就是说，这种树木是在那个，特别是在干旱的地方长起来的哈。所以在西乃半岛的地方就很多这个。那这个的特色就是说，因为它长得很慢，在干燥的地方长得很慢，所以它的材质哈非常坚硬坚固啊。那刚好你看，神就要这个以色列民用皂荚木，而且来制作，所以做出来的材质都非常好啊。而且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得到的啊，这个皂荚木等于是那个西乃半岛那个矿也比较多哦，所以也容易找得到啊。所以大概是这样。那它长到高的时候大概4-5尺高啦齁，就只有这样，所以也容易拿得到啊。所以这个就是皂荚木齁，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刚刚讲到了齁，这个圣膏油啦，还有外院的器物啊，刚刚提到的啊，这些铜的祭坛，还有洗濯盆，那都有它重要的属灵意义，就像我们上礼拜提到的一样啊。那我们这个礼拜也再一次的借由这些器物的一些象征，或者是预表来学习，来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我们也把所有荣耀都归给父神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他带来了救赎，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然后再来我们要连于主耶稣活出圣洁的生活啊。我们就从这几样器物啊来学习啊这几样。好，在制作约柜、陈设饼桌、还有金灯台、还有香坛之后，他就提到了要制作圣膏油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制造圣膏油。那制作这个圣膏油的材料哈，还有方法，他在前几章有提到啊，他是用什么啊？他用了香料啦、没药啦，还有肉桂、菖蒲、桂皮，还有橄榄油调制而成的哈。然后那圣膏油它来做什么？那刚刚我们也知道，就是用来膏抹会幕以及一切的器物啊，要用来膏抹用的。然后以及它也来膏抹祭司、君王。那膏抹的含义啊是什么呢？它就是将它所要膏抹的东西能够分别为圣。然后膏抹之后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专门归神来使用啊。所以这是归啊，分别出来归神来使用，这是膏抹啊。那圣膏油也有医治的 作用跟相关的教导哈。你如果从雅各书就可以看得到，雅各书那里讲说，信徒他被教导用圣膏油为病人来祷告哈，就是用圣膏油燃点就是高了之后，然后为他祷告，这表明什么？表明就是神的医治啊。神的医治，所以它另外一个含义也有包括这个。那还有一个就是它也用来象征着神的祝福跟喜乐哈。那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啊第五节那里讲到，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那这表明也是神的恩典祝福跟喜乐临到他的子民啊。好，所以它有很多的作用跟含义在啊，所以圣膏油，但是圣膏油一个更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它是一个预表那一位受膏者啊，记得哈，受膏者，因为膏油来膏这个人。好，那它有特别含义来含义这个受膏者。弟兄姐妹，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受膏者其实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什么？换成中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好，那这个受膏者翻成希腊文叫做什么？基督。所以说弥赛亚或者基督就是主这个受膏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神应许的这个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他要肩负起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使命。然后旧约中呢，这些先知早已经预言这一位将要来到的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他将带来救恩、释放和医治啊。所以说，受膏者他。就是这个膏油受膏者已经就是预定了这个弥赛亚要来。好，那我们就又把这个镜头放到这个新约。有一次耶稣啊，他在拿撒勒的会堂，结果他站到台上去，他一翻就翻到了这个弥赛亚书啊，大家就特别清楚了哈。好，他就在那边就读起了弥赛亚的这一段经文，而且宣告啊，这经文是在他身上要应验的啊。那这也表明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啊，是被神特别膏抹的那一位。所以主耶稣承担了先知、祭司还有君王的职责，他来。就是要成就那个旧约中所预告的那个弥赛亚的预言，那带来属灵的释放还有医治，然后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啊。耶稣的救赎不仅仅是释放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那他并且也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
我
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旧的生命与罪性都不再掌管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得以在耶稣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前以自我为中心的旧的思想、旧的做法都要过去，从得到新造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神的那个眼光来看世界、看人生。我们有新的人生观、新的世界观，还有新的价值观啊。在奈及利亚哈，奈及利亚的东南部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区，它的名字啊叫做比夫拉哈 ，Biafra 哈， 就是这个地区啊。那在1967年的时候啊，5月30日的时候，他啊要向这个奈及利亚那个宣布他要独立啊。好，那就在那一年啊，就开始有内战了哈，就打得很激烈，然后非常惨烈啊，很数百人都战死了哈。那就是我们镜头就转到美国这边。美国的红十字啊，红十字会，那就正为了那个地区的这些灾民啊，就正在啊收集这些物资啦、药品啦、衣物啦、食物等等啊。然后就有一天，哎，他们就看到了一箱东西啊，那都是救济物资嘛，人家都寄给他们啊，所以他就那个工作人员就打开了。然后打开，哎，就有一封信啊，那一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哈，他说我们最近啊信主成为基督徒了，然后由于我们已经归入主的名，那我们也尝试着想提供一些帮助，那我们也不再需要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了哈，能不能请你们帮我们处理一下啊？看要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灾民哈。结果弟兄姐妹，你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吗？什么钱啊？那么多嘿，好，箱子里面哈是什么东西？箱子里面是很多那个旗帜，还有那个床单，然后上面印的是什么呢？是 3K 党的标志，就是一群 3K 党的人啊。你知道 3K 党以前都是专门做什么事？专门是要杀害这黑人的啊。结果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再用这些了，请你们帮我们处理一下，看怎么样来帮忙那些受灾的黑人们。那这些床单呢，后来啊，红十字会啊，他们就很有创意，就把它剪成那个绷带啊，剪成绷带，那就是这个绷带主要是什么，就是帮助这些受伤的人扎那个伤口用的，就是这样子啊，非常戏剧化啊，就是从仇恨的象征那个 3K 啊，然后因着他生命的改变，新的生命的创新啊，而变成爱的绷带啊，专门来包扎伤口用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救赎啊，是给我们新的生命啊，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带来的救赎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好，我们讲到第二，来学习主耶稣是代罪羔羊啊。刚刚讲到的同祭坛有没有哈？有祭坛，然后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形状哈，就是长五肘，然后宽也五肘哈，长五肘，宽也五肘，高三肘。那上次有讲过了啊，一肘大概这里到这里嘛啊。那大概是45公分了哈，对，这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啊。然后是用皂荚木做的，我们刚刚看到图片，那外面皂荚木的外面是包铜的啊，所以你看上去就是铜的颜色。好，那铜的这个祭坛是以色列人献上他们各种祭物以及赎罪的地方啊，所以比如说燔祭啦。赎罪祭啦，赎愆祭啦，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在这里献上的哈。那祭物的这个血如果在祭坛上流淌着，那正象征着罪得赦免，然后罪人与神和好啊，所以那个献祭的这个意义就在那里哈。那你如果去看啊，利未记17章的时候，那有特别讲到啊。因为 活物的生命中就是在血中。然后啊，你如果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啊。那所以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啊。所以这个赎罪祭大概那个意义就是在这里啊。那在旧约中，神设立这个赎罪祭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因着祭物的代替而得到洁净，然后罪得到赦免。赎罪祭是神恩典的一个表达，使罪人可以与圣洁的神和好啊。那在旧约时代呢，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在做赎罪祭的时候可以分成两种啊，一个是个人的啊，一个是全国性的啊。那个人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如果无意中犯了罪，那他需要尽快的去献上赎罪祭，让罪得到赦免，然后能够与神和好。那这就是说每犯一次就赶快去赎一次罪啊，那这是他个人的啊。那另外一种是全国啊的全体百姓的这个赎罪啊，那这是每年几次？一次。那都在什么时候？七月十号啊，赎罪日啊。七月十号是犹太历的七月十号啊。那七月十号我们知道叫 Yom Kippur 啊。好，我不晓得我们 Fairfax County 的学校怎么样，在 Montgomery County Maryland 那一天是放假的啊，他们是国定的，就是郡定的假日啊。好，那今年的这个赎罪日，他们的赎罪日啊，刚好是哪一天？你大家晓不晓得？刚好是10月11号，今年啊，刚好是我们退休会的第一天啊。所以呀，好，那大概是这样。那赎罪日的大祭司为全体以色列民献上赎罪祭，然后为以色列全体的人民来赎罪。赎罪祭的主要目的刚刚讲过了，就是除去了这个罪污，得到洁净，才能够与圣洁的神和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旧约的赎罪祭用的祭物刚刚提过，它的赎罪的功效不是永远的啊，不是永远的，所以要一直不断的献祭啊。所以这个也就是，那新约中这个铜祭坛，它预表了什么？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啊，这个我们就更清楚不过了。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被称为是神的羔羊，那也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啊，他是完全是无瑕疵、无玷污、无罪、圣洁的啊，但是却是为我们这一群罪人上十字架，他的牺牲成为了终极的赎罪祭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0:10-12。是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来，再来这一句来。但基督献一次献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一次啊，一次。耶稣基督成了那位完美的赎罪祭啊，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有效的除去我们的罪。与旧约的祭物不同，耶稣的献祭是完全，而且是最终的，无需要再重复，因为他的血能完全的洁净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 他的救赎是为了全人类的，他的死不仅仅是为当时的人，也是为所有世世代代的人预备的这个救恩啊。所以弟兄姐妹或在座的朋友啊，特别对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神的救恩也是为你所预备的啊，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得到这宝贵的恩典，宝贵的救恩。那我们很感谢神啊，今天又有两位弟兄要归入主的名下啊，那我们非常感谢神啊。那我也预告一下啊，我们下一次的洗礼啊，是今年的感恩节啊，感恩节就是11月底。所以在座的啊，你如果也预备好的，也请你跟我或者跟长老们讲啊，所以我们可以来预备为你施洗。那对于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他为我们的罪舍命，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他的牺牲带给我们无尽的恩典。也让我们因着这伟大的救恩，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我们应该要将我们生命完全的献给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就像以弗所书所写的，来，我们来读这一段，来，开始，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耶稣基督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了爱我们。那我们呢？我们也要凭着爱心来行事，来回应啊。那我们2天前周五在 Burke Fellowship，我们有学习到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活出那个有信心的行为啊！那我们可以从哪里做起？可以从家庭做起，教会，然后社会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去，真正把它活出来啊！有一对夫妻啊，先生是基督徒啊，然后啊，有一次啊，他们有一个啊，跟夫妻有一个小的争论啊，争端，那彼此就默默的就打冷战了啊。那圣经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嘛啊，要赶快解决。但是他们没有，过了一个周末都还没有。那结果，但是这个先生就急了哈。那因为先生礼拜一有一个重要的会嘛啊，他必须要早起啊，非早起不可。然后呢？那必须要准时要到达机场，要搭飞机。但是呢，他又不想成为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啊，所以他只好就固执的，他就不去跟他太太讲，他就那个用纸张就写着哈，就写着，他就说，请在凌晨5点叫醒我，就写个纸条给他哈。好，那他就安心的就睡着了。结果到了他醒来的时候，自然醒啊，醒来的时候，糟糕，已经9点了。哇，他很紧急啊，很紧张啊，他就要找他太太理论了。结果正要找的时候，哎，他看到床上有一个纸条啊，他就拿起来一看，哎。是太太的笔记，太太写说：“现在是凌晨5点，该起床了。”弟兄姐妹呀，这当然是很好玩啊，很好笑。但是也就是说，主要提醒我们，就是说，活出就是我们有信心的这个生活啊，活出来，要真正要展现出来。神为我们做了这么 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么美好的事情啊，好，我们应该把它活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见证。Okay. 好，第三点，我们来学习连于主耶稣活出圣洁啊。好，那在经文上我们也继续读到了，就是他们现在在做那个洗濯盆了啊。那洗濯盆刚刚讲到的啊，就是说放在这个会幕还有这个祭坛的中间。那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主要用途就是说当祭司啊，当祭司要进去会幕圣所或者是要到祭坛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什么？要清洁，要洁净，要洗手，要洗脚用的啊，那是一个洁净的器具啊。那洗濯盆的洁净仪式正是强调了神对圣洁的一个要求啊。那祭司必须保持身体的洁净，那这反映出什么？反映出说他们在侍奉当中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态度。然后祭司在洗濯盆中洁净自己，另一层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一层意义就是说他们需要神的赦免和洁净，才能够无愧的站在神的面前来服侍啊，洁净圣洁。那在新约中呢，洗濯盆预表了，又来了啊，就是基督的洁净工作啊，基督啊，耶稣基督的洁净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话语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啊。那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那在彼得前书这里讲啊，因此呢，他呼召我们要作为他的子民，也要在生活当中也要彰显圣洁啊。那这不仅仅是只是外在的行为的要求，更是内心的一个动机，还有内心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纯洁。圣洁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准，也是我们回应那个呼召我们神的一个方式啊。那刚刚提到了，那祭司进入圣殿服侍神之前，必须先行洁净的这个仪式，那表明了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圣洁。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新约的祭司，你们知道我们是祭司，君尊的祭司啊，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啊，为别人祈求祝福。那无论是在言语、行为或者思想上，那我们都应该追求圣洁，与世俗的罪恶划清啊界限啊。因为召我们的主耶稣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啊。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力量的源头，也是圣洁的源头，所以只有常常与他连结，我们才能够胜过罪恶，活出讨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常常与神连结啊，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圣洁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而已啊，更是为了在世人面前能够见证主耶稣的大能。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活出一个与世界不同的生活，那别人就能够透过我们的行为来看见耶稣基督，并且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圣洁的生活对福音是一个有力的见证，而且洗濯盆正是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好，这个章节上面这个有点错误哈，最后那个应该是马太福音才对哈，马太福音5:16。好，有一个人叫做 Terry Anderson 啊，那 Terry Anderson 呢，他是 以前是驻黎巴嫩的一个美联社的一个记者。那他在1985年3月16日的那一天早上啊，那他与跟朋友打完网球之后，要回到他的车上，要回他开回住处的时候，结果就被一群人就挟持了，就被抓走了。那这一群就是恐怖分子了哈，那就被抓走之后，然后最初的几天就令他非常难过啊。大部分的时间眼睛都被蒙上，然后被很粗暴的对待、粗暴的审问等等啊，让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反应的。大家我想可以想象得到啊，当一个人被抓去在黑牢里头，那个不分白天晚上的一直拷问他。这个 Anderson 他承认他那个时候已经处于一个疯狂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啊，快要受不了了，所以他就终于跟绑架他们的人啊，绑架他的人就讲了，他说你不能再这样对待我了啊，你不能把我当动物一样的对待，我是人啊。那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那种痛苦哈。那在过一阵子之后啊，那这些绑架他的人就问他，就说：“好，那你现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的啊？”那这个时候呢，Anderson 啊，他就回答就很直接哈，他是说：“我需要一本圣经。”我需要一本圣经。好，那不久之后啊，哎，真的这些绑架的人就丢给他一本圣经啊，就给他一本圣经。哇，他拉下眼罩，泪流满面的，就开始翻开从 Genesis，就是从那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就这样很认真的读啊。那他就开始回忆起啊，他以前啊，他是在教会长大的，天主教教会长大的，他那个时候也上教会，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已经这么久没有再回教会了，已经这么久没有再看圣经了，那就在那一刹那，他就非常的懊悔啊，然后他也开始思想到，他虽然以前说是上教会，以前说是哦，他也是信耶稣的，但是为什么他生活上面他伤害了他的妻子，伤害了他的女儿，他犯了很多错误，过的一个不圣洁的生活。那他也认清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一个人。后来呢，又囚禁了大概一年之后啊，他就意识到，哎，隔壁好像也有人啊，那好像隔壁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神父了，哦，所以他就要求了哈，他就要求他们说，我能不能跟神父见个面啊？就是想要跟他告解了。好，那后来真的就安排了哈，结果他就跟神父就忏悔他以前所做的这些不对的事情啊，泪流满面啊。那这位神父就在后来的回忆里面，他就讲啊，他就说 Anderson 啊，Anderson 他在黑暗的牢里面啊，暗无天日的牢里面，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的内心自从他向神悔过，他向神又回到神身边之后，他内心的那个光芒啊，马上显露了啊。那他的人生啊，也从那一刹那又恢复，又开始了。在一个黑牢里头啊，能够因着神的话语，让他又回到神的身边啊。 后来呢，他在1992年就被释放了啊。那他等于是被关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监牢里头被逮捕最久的一位啊，2000多个日子。但是他因着在黑牢里头，他重新又找到了神，又重新又回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也从今天的这个会幕的这个启发里头，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带来了救赎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那我们就凭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要真的要连于主耶稣基督，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你又借由今天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你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主，你是弥赛亚，你带来的救赎，你带来的救恩，主，你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主，本来是我们应该死的，但是你却代替我们的罪，主，你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我们也要继续的，主，我们来连接于你，从你那儿支取力量，支取喜乐。主，更让我们能够从你那儿来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感谢赞美主，主，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